真正的满足是怎样来的呢？传道书不是要我们立刻去抛低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都懂得说的了，一定是从神而来的，对。但是传道者他并不是一个坐定定的学生，而是他去周围观察思考的智慧人。今天的选段在第二部分的六章一至九节，按住这个传道书的主体的五大段的分段，已经是第四大段的开始了。传道者他举出一般人都会认为是有福气的情况，然后继续去讨论。我们会调回转睇，先睇六章的第九节。这里所讲，眼睛看见的胜过心中想望的，这也是虚空，也是暴风。在六章的一至九节，他是举出了三个的实例，其中这三个的实例都用一个词语去贯穿的，而这个词语在传道书是用过七次，单单在这九节里面就用了四次，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而新译本里面通常就是用来形容心累了。第二、第七、第二、第三同埋第七节，亦即系嗰三个嘅例子，佢都系用呢个嘅表达心累。如果系咧换翻系同一个嘅字词，你就会留意到，无论系第九节嗰个上望，其实就系二三七节里边个心心累嗰一个字，都系上望啊 ，desire want， 我哋心里边好渴望嘅嘢。我们很想得到的东西，我们很想追逐的东西。传道者他通常都是叫人，你看见这些、神所给你的东西是好的。他呢是说呢，你看见是好，不过这里第九节他是说，看见是好的，是胜过好过心中想望的。那没问题、哦、不是好像他一路所主张的，就是呢一直他都教啊，我们懂得看，懂得好像神一样用神的眼光去看为好，那就好了。但是为什么他在第九节的后面那两句的说话他继续说，看为好都是虚空，都是暴风，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我们明明知道懂得看为好应该就得满足的，传道者很想在指出，就是人偏偏不是这样想，我们心里面一直会想，我们一直会希望，一直会渴求，不单只有眼见这些东西，我们还想要有更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更加会去明白他所提出在第二、第三、第七节这里所举的三个实例当中，我们怎样去理解三个的想望。第一个的想望，最容易就是，是不是越多越好，越多的财富，越多的房地产，越多的名誉，是不是就更好呢？是不是有了这些就更好呢？我们懂得回答的，我们知道不是，但是我们都仍然想要，是不是？你知道有更多不是不好，不过我们心里面却是仍然是想。六章第二节这里说，他这里所讲的是神所给的，是令到他可以有这些心里面所愿的，就是刚才所讲想望的字。但是结果在下面他说，他是自己用不到给其他外人来，他所留下所追逐所留下的这一切的物质反而成为他的祸患，他自己享用不到，是给人来去享用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所认识的一些比较年长的人，或者自己的家族里面所经历过的事情。譬如我都想起我自己的祖父，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他呢就带着一堆的金条来到香港，当时他的孩子还很小，如果他呢可以将这一堆的金子呢好好运用的话呢，生活应该很无忧的，可以养活他一家八口。但他就是在来到香港的时候，他是被人带去玩这样整那样做那样，结果很快在全个过程当中，这一切他所积累的都被外人拿走，被人骗走，被人拿去享用。明明是看得见的，却是用不到。以为福就是在于拥有吗？ 表面上你看你有看得见是福，但是你用不到，享用不到，被其他人反而去用到，这个是祸患。第二节这里最后所讲，对于他来讲这个是虚空。你记得他虚空的定义，一口气啊，那就没了，祸患。那第二个想望在第三节那里提出，不单止是财富你累积很多，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有健康，能够长命就好了。这里不单止讲他长命，他还有100个孩子，是吗？他可以生这么多仔，即是表明他是很长命的，即是你很长命才可以生到这么多的孩子。长寿在很多的文化当中都是一定是福气来的了，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都是这样，一般人也都是这样认为。你说今天我们想不想要长寿呢？你可能想到很多的事情，但基本上你是很想自己有健康的，活到你这个岁数你仍然想自己前面继续有生命。你未必说我要活到100岁，但你总不知道就是不想死。你希望有健康，你希望你可以继续延续着你现在所享受的人生。这个是我们心里面想的东西，想望的东西。但这个是不是真的福呢？给你有一个很长的岁数，你是不是就满足呢？大家估下，在这个地球上哪一个地区的人平均年龄是最高的？有人可能说、哦、日本、啊、好像有人岁，是吗？怎样喝些山水，怎样吃些东西、又健康。没错，在日本来说，他们有些人是活到很高寿的，110多、120多都试过。但是如果整个地区平均年龄最高的地方，在过去两年都是香港。在香港，香港是连续两年，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是世界上人均年龄最高的地区，超过了日本，超过其他发达的地区。在2019年，女性平均的年龄是88岁，男性的年龄是平均82岁。那也很长命了，80多岁。但你想想，我们香港一向都是说居住环境狭窄，是吧？空气污浊，生活匆忙，工作压力大，我们又是工时最长的一个地区，前一段时间有这样的报告。饮食的习惯也不是好的，来来去都是煎炸，多肉少菜，高胆固醇，很多东西。但是竟然成为世界上人口人均年龄的冠军，你想不明白。如果你是没有什么病痛，你有足够的钱财，那都是挺好的。但是你想深一层，我们不是个人都是这样的。亦都大部分人来讲，去到年老的时候不一定经历到你很顺意的生活。我想在座我们都有弟兄姊妹已经是在这些阶段。你很快就想到自己135去这间医院复诊，246去那里做物理治疗。很多不同的东西你会觉得不是那么舒服的。有时候甚至有些人很早年纪已经说，哎，给我就不要那么长命了。你有没有这么想过呢？是啊。在网上一项的资料显示，现在香港呢很多的年长的人士他们是轮候一些的安老院。全香港大约公私营的安老院的宿位大约有80000个，那住满了人的了。亦都在个名册上面轮候这个公营或者资助的位的呢都有40000多人。这里只是代表我们香港一些年老人的一部分。你会发觉在长寿来讲，是不是一定会过得满足而快乐呢？不一定。亦都好像经文所说，哇，如果你有很多儿孙，是不是就可以快乐一点呢？疫情当中你就发现很多个长者根本看不到孙，是吧？如果他是院舍的，连亲人都见不到，透过视像先去见到。就好像平日这样，就算你一家是住在一起的，是不是就一定快乐呢？这一排新闻里面，这大半年你经常会看到地球上有一个家庭的新闻不断出现，就是英国皇室的新闻。继这个哈利王子两公婆和他阿哥威廉王子两公婆不和、哈利又走了去美国、女王的丈夫菲立亲王又在前一排又离世、 之后呢，传媒呢就将呢这个希腊亲王他一生讲过的说话呢，一些 风趣幽默的说话登出来。他其中他讲了一句说话很反映到他的生活的。他说，有人问他，你觉得呢在这个世界上怎样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生呢？他就说了，独立自主对于我来讲是没什么意思的，因为我是全世界被管治最多的人。Most governed man in the world。 是啊，他说他连个仔出世之后改什么名字他都没有权，因为要跟回皇室的规矩。在这个丈夫离世之后，皇室有些成员就送了一只小狗给英女王。前排看新闻，就只小狗又因病去世，好惨啊！早几日啫嘛，又查出今日新闻都有买噶啦。BBC 有记者造假，攞啲假资料去呃咗当年戴妃嘅信任，然之后做咗一啲嘅访问。这个访问之后令到戴妃好唔信任，间接导致佢嘅离婚，亦都后来一连串嘅悲剧。作为这个家庭的女王，或者她这个大家长，有这个这么大的家族，是不是自动就等于有满足呢？我想你都懂得判断，不是的。是啊，是这样的话，所以经文才会继续说，如果是这样，不来这个世上好像更好。有很多的苦在这个人生当中去经历，似乎流产的胎比有一百个仔的人更好。在一个一生这么长的岁月里面，长年见到人的悲欢离合，如果你要用这个的形式去生活一千年，是开心还是痛苦啊？不断看到身边的人悲欢离合，聚合散离，很多的苦痛在当中，是不是真的能够满足呢？对于健康，对于长寿的想望，不能够带给我们满足。而第三个想望在第七节，那里他讲到，咦，那我们就去吃东西啦，享乐啦。嗱，传道书的确叫我们要吃喝的，这里都去提到，可以吃喝，这些劳碌最终是比你可以吃进肚里面是好的。不过他说，你吃了这些东西你仍然觉得不满足，为什么？你刚才记得了，他的心其实就是他的想望，一路吃一路想着下一件事了。你有没有试过去吃buffet？现在疫情好一点，人打针立刻第一时间去吃buffet嘛。吃buffet是怎么吃的？你吃着你碟的东西已经想着，我一会儿排队去几时去排拿龙虾，几时去排烧牛肉，是吧？你吃着他是已经想着做下一件事了。是不是满足呢？可以都是的。不过你会发觉，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不断在想望当中，而不是好好地坐下享受你刚刚拿来这一碟的寿司，或者你刚刚拿来这一碗的鱼蛋面，你却是心里面不断想着想着其他的东西。有智慧的人可以积聚多些，你有财富可以吃到很多好东西，那又怎样？你贫穷，但你举止合宜，会不会就是有福气呢？这个是在第八节里面所提出的。香港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百废待兴，经济仍然在起飞的阶段，不少在战后出生的一代，他很知道他的人礼仪举止衣着非常重要。你有听过，如果好像你我是这样，我好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你会听过父母他常常都教的，就算你没什么钱，你都要穿得奇奇利利，干干净净，是吧？不要失礼。不过即使是这样，在这个表面上举止合宜的穷困的人生，好像仍然有尊严，但是你往往知道你心里面不是这样想的。你心里面是想着，我怎样可以出人头地，怎样可以发达，很多的苦遇到的时候对人欢笑，背人落泪，这个都是过去我们形容很多我们上一辈人的生活。眼见就算吃到，不代表自己心里面所想的可以带来满足。那传道书这里并没有呼吁人家你安分守己就一天光晒了，不要想那么多。 你放下執着，这些不是我们基督教的教导来的，这些是其他宗教哲学会讲的东西。但圣经它是指出个根源，就是你心里面所想望的是遮蔽了令你看不到眼前上帝已经赐给你的东西。这个不同，不单止要你面对当下有的，而是将这件事扔去上帝那里，这个才是重要。所以今天在这个1至9节当中，我想提出的第一点，就是大家去记得，当我们去追逐想望的时候，你的心不会满足的，你不断去追逐这些事情不会满足的。弟兄姊妹，你在追逐什么东西？你问一下自己，你知道的，你所想的，你所求的，或者刚刚你来到礼堂，你还挂着一些东西，你坐下祈祷，你在为那样东西去求的，你知道那样东西就是你想望的东西。你跟自己说，只要我得到这样东西，我就快乐了。或者神，你给我做到这样东西，我就安全了。你给我搞得成这件事，我就可以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了。你很清楚自己心里面想望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记得，传道者提我们，你去追逐这一切的想望，你的心不会满足的，你没有真正的满足的。我们继续看传道书的正文，刚才说是有这五大段。当我们踏入这个传道者的思考领域的时候，其实呢在前几个礼拜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三大段的了。上一个礼拜讲到，你还记得吗？就是第三大段的开始，他指出人生有四种不同程度的成功。传道者很有心思地由世人看来最不成功的人生，被欺压的人，就是第一个道，一路渐进去讲到世人看来最成功，做了君王，最高级别的人，他最厉害的人生，最有成就的人生。从创造神学来看，神的创造的确是关乎这个世界的物质的，而在其中神就是让各人有享有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份。传道书不断去讲这件事，每个人享有的、吃的、喝的、你的际遇、你的健康、财富、家庭，神都为每一个人预备了不同的一份。那就是因为这个不同，我们不是跟隔壁比较咯，我们跟隔壁王婶的仔又比较咯，跟同班的同学又比较咯，每次同学会又去比较，这个同学又升了什么级了，他又做到什么师了，我呢？是不是？我们会很多去看到人家的一份，却是不去看自己一份，于是就不满足了。但传道者在上一个礼拜那一段的经文当中提，就算这四种里面被你做到最高了，被你作王了，是不是就最好呢？最大呢？最正呢？你的份最多就最厉害呢？不是啊。你记得上一次最后四章那一段是说什么？就是说有一个年轻的王，最初好受人爱戴，但到他做到年老的时候被子民嫌弃。当然那里没有提到他做了好事还是坏事，他只是表达即使你最初是好，在你的成就当中你仍然会失去，不会有长久令你快乐满足，这些成功不会得的。而最后无论哪一种人好想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这么小份，怎样可以变大他呢？于是就想到去求神，希望透过许愿还愿的制度献祭奉献，换跟神换多些福气回来，希望可以掠到神给我大份一些。但是这个出发点就有问题，所以上一个礼拜的讲题就是利用神必遭败坏。不同的一份是不可以靠巴结神来到换的。你可能都看得很化的了，我知道牧师追逐成功不会有满足的，明白。在我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就是在政府里面做事。在这个体制当中，绝大部分人都是不会说你做得很成功的，因为在这个体制里面你就是靠资历排凳仔年资慢慢排上去，总不知到某时某日你就去到某个位置了，就是这样。所以大部分人不是力求在自己的工作里面有几成功，但是会有一份稳定，在物质上面可以丰富，以前就说是铁饭碗，生活稳定，物质是充裕一点。所以 不追求成功，我们会变成追求有物质的享受，一路一路有的金钱入来就去换取物质都没问题的。但是在上一次的第三段的前半讲了这 四种人讲成功的问题，其实在第三大段的下半继续去转移去讨论，连物质都不能够，你不讲成功，不过你会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劳碌的过程赚取到物质，但这些物质都不会带给你长久的满足。如果你有圣经，你就会对比到，其实这里讲的很多相同的字眼，而第五章那里就是下半的地方。我只是简单这样讲，五章八节那里继续提到一些被欺压的人，因为人类的制度怎样都有腐败的结果，最穷困的人他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一层食一层，一层去压制另一层。而五章九节就算去到君王，讲到他大家都在土地上得到利益，君王都是这样享用这些土地的利益。作者纯粹去讲出在这个层层吃的一个结构当中，这个残酷的现实就是最高层的人他会吃尽的。如果从一个创造的神学，从一个物质世界的角度，到底传道者提出这个例子有什么想说？其实传道者就是想说，从一个最备受欺压的社会的底层，就算你在那个位置，到你最高掌权那一位，贯穿在其中的，在田地很努力工作最底层的，还有这个吃用田地里面的君王，贯穿他们的就是这块土地，当中出产的利益，财富的收益，贯穿的就是这些物质。不过这个经文很特别的，在直译的时候可以这样译的，各人都从土地得着利益，就是君王也屈从于一块田。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这个君王去拥有他那些土地，在当中享用那些出产，他会被这块土地的物质去绑住的。所以你会明白为什么掌权的人很紧张土地，少了土地他就少了他觉得的满足，于是乎那块的田地和当中的出产反而限制了他的生活，他由头到尾都要想着怎样围住自己块地，在个城墙又围住他，不要被人进来拿，怎样呢？他有些军队去保护，又不要被自己的下面的官员去贪污吃了，很多很多东西一路一路去想，他终日思想的就是关于土地的出产。所以用这个思路你就会明白，跟着那三个之前讲前面四个例子，在这个下半章也有四个例子，他就讲了一些比较，很快只是这么讲，一些喜欢钱财的人，五章十至十二节，他有的那些钱财只是可以眼睇的，但是对比一些只是从事劳力工作的人，他们没得安睡，他有很多的钱但他睡不着，这些我们都明白，因为他很担心被人偷，很担心第二天一开始又贬值，不知道这排你有没有听到一些财经的新闻，上半年世界的科技巨头那些电动车那个 CEO 就不断叫人不去买一个电子货币的，他一讲全部人都涌去买，一起去升值，升了很多倍，那些什么 coin 上个礼拜而已，已经有消息传出他已经全部放出来了，你们买完了嘛，他就放出来拿了第一阵的利益，于是全部人就很害怕，突然间那个价值又大跌。当你有很多的钱财的时候，你就会挂心会不会贬值，这个也是圣经里面去讲的。五章十三至十四讲了第三种的人，就是富有的人，他积聚了很多的财富，那些物质是不会带给他有满足，反而他说这些积聚是储存祸患。我们都明白，有很多的钱的人很多东西要防的，在香港过去我们的首富试过孩子被人绑架，你知道吗？李先生，是啊，你有很多钱，你有很多东西要怕，你会积聚祸患。 而五章十五至十七再提，就算是最成功的人又怎样，空空的来，空空的走。于是乎在五章的十七节继续提，你就算是最成功的人，你都可以只是终生在黑暗中吃喝，多有愁烦、疾病与愤怨。这里指出，一些成功的人士虽然他丰足吃喝，但是他好像在黑暗里面，其实黑暗呢，这里在圣经里面的用途也可以代表痛苦，他在一种苦里面去吃，他积了很多的东西。在很大间屋里面，可能他只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很多人服侍他，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吃饭，他又拥有很多东西，但是他不是在一个快乐的状态里面去享用。刚才讲过皇室的例子，其实古今中外上演的最成功的人士，更多的都是愁烦、疾病和愤怨，得到物质、享受到权利，反而会受克制。你说牧师，我不是那些首富啊，我又不是英女王，你给我多一点好不好啊？上帝你赐我多一点财富，少少都好啊，多个零那就够了啊。是啊，我们不是最上层的人，有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仍然可以去到一个位置，调回转克制我们。不是大家要四大皆空，我再说这些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教导，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无形中我们所追逐所拥有的物质，就算你好像刚才我所说，一个公务员安分守己的工作，积累回来的财富，换取到生活丰富的物质，都要留意那些物质可以变成转化成克制你的东西，以致到你不会快乐，却只是享受到劳累、受烦、不满足。我又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不是挺成功的经历。年轻的时候呢，先说嘛，公务员嘛，就都有人工都 OK 的，爱上了摄影，为了这个嗜好呢，就真的去追逐了，成日想着怎样换新机，新的相机。我买了个新的相机了，就要买新镜头了。有了广角镜，就要想想我要有一支人像镜。有人像又想拍花，就买一支就是 macro 镜。拍完花之后又想想，不行、啊、即去旅行呢，整支长的大炮望远镜拍一下雀仔。哇，很多东西想。新婚的初期呢，跟太太计划了去旅行。知道呢，在旅行的阶段当中呢，在那个地区有一个很盛大的烟花 的晚会。在夏天的夜里面能够拍到烟花，我就想，哇，应该是很漂亮的照，应该很开心的。于是呢，就立刻在电脑上讨论区，那时候就未有 Facebook 的 forum 啊，咁啊睇下咧啲人啲专家教导点样样可以影烟花，咁其中有咧一啲师兄就话啦，嗱你要带支脚架，咁啊令到你咧影相定啲，咁啊影烟花啊清楚啲啊，先影得靓噶。好啦，咁就买支脚架啦，系嘛？结果到出发嗰日，预备去机场，突然间发现点解自己咁多行李嘅咧？只是背囊，就是相机、镜头、记忆卡、插电器、后备电池、旅行万能插梳、镜头布、镜头喷嘴、遮光镜一大堆，还有一大袋一大支的脚架，很重去出发。好啦，那都去啦，预备了嘛。去到看烟花那一晚，在那个原本很美丽的这个外国的地方，预早出发，去到已经人山人海，找到一个角落，摆好支脚架 ，set 好嗰个嘅相机，预备影烟花啦。成场个过程里面不断影，不断影。我发觉我冇睇到烟花，我只系透过嗰个小小嘅镜头嘅窿睇个天空嘅烟花咋。明明好大幅嘅烟花，我就唔睇，我就想透过我呢个细细嘅镜头去睇个烟花。仲有最慘的就係你有冇睇到？睇聽到，由頭到尾我冇提過我太太。呢、這個旅行豈唔係要家人相聚同太太好好享受？我卻係被呢個物質限制咗，勞累，孭到好重，腰骨又痛，成個過程唔係好愉快，因為影出嚟啲相又唔係好靚。原本属于二人旅行快乐时光没了，太太当然不会很高兴。为什么呢？ 弟兄姊妹，世间的成功不能够带给人满足的，是，但是我们藉着这些工作劳力，我们会追逐到各样的物质，你记住，这些都不能够带给你长久的满足的。传道者说，你得到这些物质，你享受到这些权益，你要小心，不要被它限制，如果不是的话，这个就是不好了，这些不好让我们记住，这个圣经提我们，我们要小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不多不少有些物质的，不多不少我们希望得到透过我们享受的东西不断去增多的，但这些时候圣经提我们小心，不要得到反而被限制。这样这么多不好，怎样才是好啊？五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将我们带回个焦点，我们不是讲四大皆空，我们不是讲放下执着，我们却是讲这一切的福是来自造物主，这个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五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原本就是第三大段的结论，他将我们带回去这些受造物，我们人是受造的，带回去这个造物主面前，看清楚他送给我们这一切人受创造的人生是一份怎样的礼物，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人心的想望一直都存在，那怎么解决呢？就是要从这个想望，心里面的想望转化为望清楚，看清楚神给你和我的人生怎样看才可以有满足呢？在这段十八节到二十节原本的文字有三个的比赐予，很清楚标明了这个特点。第一个是神比的什么呢？就是他说，我认为既善又美的就是人在神所赐给他的一生有限的年日中吃喝享受他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一切，因为这个是他的份，因为这个是他的份。直译的话你会看到，看啊，我看为又好又合宜的，就是人在神所赐他一生有限的年日中吃喝，懂得看为好，因为这一切劳碌所得的是他的份。对应前面所说的不好，那些物质带给我们的不好，真正的好，你说不是又是叫他吃又是叫他喝，而且你还说好熟口熟面，是不是这几句享受吃喝的东西？是啊，这个就是传道书不断不断提出的。但这里加了一件事，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有限期啊。神给的你的人生很多美好的东西是有限期的，你人生的岁数是有限的，这个有限是对你好的，是礼物来的。你说怎么会是礼物呢？我试过一轮执雪柜，在雪柜的底部抄到一些一直都摆在那里的冷藏的东西，是一些海味，一些很贵名贵的海味，又怕它发毛，没有地方摆，就摆在雪柜里面，摆着摆着它就一直摆在那里了，都没有享受到。但一些很短暂期限的东西，反而我们会很满足地享受。前几天不是很热的，其实今天都很热，30度、31度。放假的时候跟孩子去执拾家，孩子帮忙很落力，于是乎就说好啦，我们大家一起吃雪条啦，长大家吃雪条。雪条是很短期限的，是吧？在雪柜拿出来，你十分钟之内吃完，不止五分钟要吃完。小的小朋友不太懂吃，就滴到一地都是，大的人懂得享受，你懂得按住它就来用，又没滴又没整到你手污糟，你就会吃完你手上的雪条。快不快乐？快乐的。但是雪条短不短暂？非常短暂，几分钟。但你懂得在这个有限当中去享用，你就看到神给你的满足了。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神给我们在一个期限当中，无论你是怎样程度成功的人士，你是最受压迫的底层都好，你都会有快乐的一刻的。一千年不需要的，我们只要懂得在有限的六七八十年，刚才说我们最长命，大家可能都是82、83岁、90岁 才回天家，你懂得在这个短暂有限人生当中，体 看到神给你的，你就去享受去满足。这个是神给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神给的特点呢，就是你所拥有的都是神给的。这个呢，我们在过去都讲过很多次，不过仍然有人不同意的。我现在有的东西，我现在有的努力得到的，是我争取回来的，我把握机遇，或者靠我脑袋想到怎样避开的风险，或者是靠我眼光去造成这件事，又或者你说我是靠我经验、学识、能力去得到这一切的。有些人不同意，这些是神给的。可能我们口不会这么说，但实际上我们是这样想。你试问下自己，你现在有的东西为什么会得到的？你看看你自己家的，看看你自己所拥有的，你银行户口，你所住的地方，或者你有的家里面的物品，它不是无端端跌下来的，是有个过程的。而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会努力，我们会用做工作，我们会付出。对于很多中产的弟兄姊妹来讲，有学识或者有专业背景的人，更加因为这一份的努力而有自信，是吧？起码虽然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那怎样去真的让自己确信我所得到的是神给的呢？我们口一定说是神给的，但我们暗地里，我们的心就是觉得我是我努力回来的，我应份的。很简单，你就用回创造人生的虚空的特点。虚空的特点就好像一啖气，你没办法掌握操控，是怎样发生，全部都是由神控制。即是说你现在有这个工作的能力，可以劳力的健康，不是你应份有的。为什么你可以读到书？为什么你出生的时候你是比较身体是比较健全？难道你有东西换回来的吗？没有的，由一开始都是神给的。如果这样的理解，你就明白为什么你现在有的财物真是从神而来的，而是神安排给你的一份。所以让我们记得，不单止在有限的人生当中，我们所得到的东西，这个都是神给的。而第三份神给的礼物的特点，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祂赐了物质给我们，那应该很好啊。但还有一件事更重要，就是第十九节的下半。祂说蒙神赐予财富与资产的人，神都要使祂可以能够享用得到，拿到这一份，在劳碌中自得其乐，这个才是神的恩赐。什么意思？你有你都要用得到才行。前一阵我在社交媒体看到一个新闻，对于一众玩开LEGO 的积木的玩家，说的玩家不是小朋友，即好像我这么大这些还喜欢玩积木的人，当是兴趣的人，觉得很震撼的一个新闻。就是呢，有一件这样的事，在网上突然看到呢，有一个人呢就不断去贩卖大批经典绝版的这些的 LEGO 的玩具。原来一个收藏家，他遇到一件很大件事，他呢很多东西控制不到，他家人呢需要帮他处理他所有的财物，才发现原来他有一个仓里面呢收埋了几十年储低的这些的积木，还要未开过的，一个系列一个系列这样储好他。家人於是呢為了幫他籌錢，就呢開始幫他變賣這些珍藏的積木，換回一些錢去幫助他。他用了一大段的人生去收藏了這大批的積木玩具，他喜歡的 LEGO， 但他控制不到怎樣去享用這些 LEGO， 盒盒都是新，即是未開過，他沒有打開過，沒有玩過，沒有享受最基本拿出来玩砌东西的乐趣。他拥有很多，但他没有办法可以打开来享用，他是被其他的玩家买了来自己砌。弟兄姊妹，你可能拥有很多的东西，你会有不同的物质来神给你的，但神呢都赐给你能够有掌控的能力，去运用的能力，去享用的能力。你记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以至这一切当中你会知道 如果你有齐呢三样嘢，喺有限嘅时空当中，神赐俾你有物质，而且你能够去掌控、运用到，真系去享用到呢啲嘅福分，你就会有嗰份喜乐充满你嘅心。换句话讲，要享受呢个受造物嘅世界，重点唔系去追，唔系去翳，唔系去同神去换，而系你睇到上帝到底俾边一份嘅你。而在你那一份当中，在有限的时空当中，你就去享用去运用，这一切就是美好。让我们都记得，神赐给你能够掌控你所有的，你去享用的时候就会有真正的满足。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多谢你，你就是这样这么爱我们，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虽然是有限的，但你却是让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物质。特别我们看到自己的生活，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很多人都是有你所赐的很多丰盛的享受。主，都让我们去多谢你，在这一切当中，我们知道你都赐能力给我们享用其中。当我们懂得这样看，我们就会真正心里面感到满足，因为这一切最终我们可以追溯都是来自你。我们多谢你教导我们懂得看自己的人生。祈祷奉主名求，阿门。